4月25号，然后我们第二期，很荣幸我们第二期没有到夏天才开始录制，然后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夏天了，反正意大利现在已经很热很热了，虽然看上去穿的比较多，因为这两天变天了。
上海也还好，今天有点降温，
今天下雨了，
下雨了吗？
下雨了。
这几天天气、
我们像英国一样，开场的时候寒暄一下天气。我们三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莫名其妙的变得很热了，就很莫名其妙，就感觉天气特别好，每天都是万里无云，然后大家开始在草坪上开始晒太阳了，各种穿比基尼
聊天，
然后带 pad 和 mac 在草坪上晒太阳，戴个墨镜穿比基尼，然后就一看一下午，特别的悠闲。还有基佬，还有基佬，就是穿两条，就只穿内裤，然后在草坪上就抱在一起晒太阳，
抱在一起，
点了。
就各种无聊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无聊，特别的悠闲，
然后就开始聊，
然后、对，然后这开场我们先例行几个事情，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兄弟姐妹电台，那个张翰的那个撒欢儿电台，上次我听一下他那个
江汉
明星，明星好
伤心，
明星我操 F4 流星花园江汉江汉那个撒欢儿电台，上次他的那个节目也就又互捧了一下，那我们再互捧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去荔枝 FM 网易云这些平台上面去收听一下，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一个女设计师，也是我们同济的同学，然后她有个电台叫快乐
撒欢儿，
是快有快乐吧，没有快乐两字，
没有快乐，没有，应该是撒欢儿，
就撒欢儿，然后她叫什么 Happy Tree 是吧，
Running Tree，
Running Tree， 跑
树，
完了，
完了，你这
什么？
你这案例的，我明天要放给江汉听一下。
Happy Tree 是那个动画片，是那个杀人的那个动画片，
对。
行，Running Tree。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上次第二季的第一期结束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个高三学子他关注了我们网易云平台的节目，
对，
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就是
不是僵尸粉，
真粉，
是个真粉，完全不是僵尸粉，他在网易云上跟我聊天，我他
再次要吐槽一下网易云，
然后给我好像也给我发私信了。
哦，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听友，我可以把他封为是我们社论我节目的第一个忠实观众，他可以登上这个荣誉榜首。然后他跟我们聊了一下，他现在是读高三，然后现在因为他想考同济大学，所以就很有缘分的搜到了我们电台，虽然我们电台跟考同济大学一起
我记得好像还说什么我们什么有激励他之类的东西吗？还是这种？
哎，对，
哇，
这点让我
觉得很高，
非常感动，
一下觉得
对升华了，
很有意义的。
所以就是做节目的初衷是吧？
对，感觉好像感召了一些东西，有一些这种东西在，好像有一种冥冥之中有一些力量在支持着我们把这节目做下去。特别傻逼，这话说出来。然后他现在是高三，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样子，五月份了，五月份六月份
啊，
他就一个多月，他一个多月就马上高考了，
一个多月，
然后对改变人生，然后他好像他应该我估计他应该是成绩还不错的，因为成绩不错的才会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对，
很成功，
学习了一遍，
所以毕竟我们对高考也是6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希望我们节目能给更多人带去力量，我也希望他就是可以把我们节目安利给。
考的
对
能够
考上
理想的学校，
对，希望他能考到同济来，我觉得同济不够，你考到清华去吧啊，就是给各这些高三的同学们加个油，一个
加油，
大家加油，
鼓励
然后就是这个时间其实也挺长的，应该估计有2个月了吧，自上次录完之后
差不多两个多月了，我感觉。
然后就在这简短的1到2个月期间，我发现我对意大利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哦，
真的吗？
对，我记得我上次节目的时候还是非常
狂
对狂
喷
极痛恨这个国家，然后到现在我已经慢慢的 觉得好像哎，
还挺好的，
这好像是一个挺还挺好的。然后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为什么有些同学在这读了两年或者三年之后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安逸的生活，然后就觉得还挺好的，就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膈应的什么，就可能有些人决定可以留下来什么的。然后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上半年也没交什么朋友，然后后来不是过年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去了个冰岛，然后那边就认识了几个他们室内的同学，在这读了两年的，所以他们就带着也去吃了一些地道的意大利食品菜什么的，然后也感受到了一些比较地道的生活，所以感觉还不错。然后一个是觉得这儿有这个璀璨的文化没得说，是吧，古罗马，然后还有这个有璀璨的历史，然后有美食，然后基本上欧洲这边美食也就基本上这个体系也就在意大利这儿，然后还有美女是吧，然后还有各种好的设计就不用说了，工业设计很厉害，平面上次说啊，平面很厉害，
服装应该，
然后对服装你看奢侈品，然后像名车就各种名车就都是意大利的，什么法拉利什么菲亚特旗下这么多豪车都是，然后还有各种时尚奢侈品，然后咖啡美食，然后各种，所以就感觉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国家，然后感觉不能再待下去，再待下去有可能不会想回来了
有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对
尴尬，
对对对，
还有
然后我不是前两年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可以回答上次阎王那个问题了，上次阎王不是问意大利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意大利美食我大概想了一下，估计就是几个主要的啊，一个是披萨吧，但是它这个披萨和国内那不一样，和那个必胜客就是做的比较美式的那种嘛，这边就比较原始，就看上去很丑的那种，就看上去一点态度都没有，就端上一大摊那个，就随便撒点肉，对，撒点肉，撒点那个什么叶子，就那叶子就像树上摘下的叶子，
芝麻菜
吗？对，罗勒叶吗？跟树上摘下一点区别都没有，而且就放两片，左边一片，右边一片，就特别没有态度。但是还挺好吃的，适应的还挺好吃的。然后就是各种那个萨拉米，它这就是那种火腿肉，各种火腿，各种腌肉，然后就切片的那种。它有的店子你们就只吃这种火腿肉配面包，就一个很长的一个木板，然后这个木板可能你五六个人一起去吃。然后他可能按照人头来算，他可以给你配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熏就是这种熏法那种熏法，然后各种火腿肉切片，然后再配上一些酱汁，然后就凑合面包和红酒吃，然后还有各种奶酪什么的，就这么个样子。然后冰淇淋倒没得说，就肯定是最好吃的，就它特别的浓，就是它那个冰淇淋特别的，就它不会掉下来，对，特别香醇，而且它特别，就它那冰淇淋，它不是像我们这种，就像冰沙一样，它是可以，它拿那个勺子在那个冰淇淋那个盆里面，它可以搅了之后，它可以像那个姜糖一样，就是粘出丝，对对对，特别浓，然后给你
奶特别特别特别浓，
对对对，然后各种味道都特别特别香醇，然后像什么各种意面，然后什么海鲜面，还有那个千层面。然后就是意式三明治什么的，就感觉好像这边主要一些吃的就基本上都是从意大利这儿传出去，所以上次阎王问我这个问题，我还倒还想一下，好像还没想出有什么可以吃的。然后后来这段时间倒是尝了一些比较多的，还有像什么，对对对，对，完全改变，感觉就是如果只来半年的话，好像有点亏，然后来了一年之后，慢慢的有些改变。还像什么提拉米苏啊，就这种也都是从意大利发展出去的，所以就还蛮符号化的一个。
千层面是什么？好像没吃过。
千层面就宜家可以吃到，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中间夹了一些肉末，然后夹一些酱，然后切出来是一个，它可能是拿烤箱烤的一整块，然后它切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的，然后
就有点像蛋糕那种，
就里面
我们食
就一层一层。
对对对，然后。每一层
就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每一层面里面夹点肉，加点番茄
起司呀，
加点芝士之类的，
乱七八糟的，
加点起司，
对，听起来不错，
可以可以，
嗯，
可以可以。
然后不是 然后我那天就打球遇上一个也是在这边学他是在这边读本科的一个研究生，然后跟他聊了一下，他说我们不是聊到上次不是聊到意大利人不是控制欲很强嘛，然后我 PSSD 的同学他们就有特别强的表现欲和控制欲，然后他简单分析了一下，他说他本科就在米里读的，所以他觉得一个是因为 PSSD 好像是就这个专业是米里创的嘛，所以能到这个专业读研究生的本校的学生他都是每个专业前二十名，就是说他们都是至少已经是一个学霸级别，
就都是比较
优秀是吧，
对对，都是比较强势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本科其实管的比研究生要更加严格，然后所以老师这些学生已经被老师就整怕了，一个都非常的敏感，然后非常的急躁，所以这么一堆人然后到了 PSSD， 然后所以这里面就如果是意大利人的话多半就会比较的有控制欲，然后有表现欲，然后像国外的国际生什么的一般可能都是本科不是这儿的，然后就是从外面升进来的，这样好像比他们本校直接上来要更容易，就他们都是什么前十到前二十名，就是很难进，他跟我说很难进，他是被筛到了室内那边，就是没有进 PSSD， 但是他很想，所以他觉得是这么个原因。
那在意大利那边 PSSD 毕业了之后一般是干什么呢？设计咨询吗？
就我觉得他们这边好像可能是不是比国内比较好就业一点，因为我之前问了一下我们组员那个意大利女生，她是好像在一个 startup 里面工作，跟直接就她作为又她自称自己又学过一些商业模式，然后自己又是学服务设计的，所以她就在里面相当于一个一个共同创始人还是什么的。一个这么个角色
还蛮好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这边好像会比较多一点吧，像咨询类设计类的公司会比较多一点，我感觉国内可能相对起步晚一点还比较少，感觉这边可能会比较常见还是什么，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专业就是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觉得哎呀就很不错啊，
很有前景，
对啊，一个新专业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我对这个专业倒是比较消极的，因为想开始找实习了，就发现确实
没有太对口的，
没什么太多地方要找，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像读了一个假专业一样，就这样。
我也是，我问我们班同学毕业去干什么，就意大利人嘛。
你他妈是环艺、啊？
大部分回答是 NGO。
啊，对 NGO， 对，我就说为什么以前。觉得那个服务设计老干那种社会创新，就是干一些社区营造什么的，因为没什么商业项目可以做。后来想了一下，商业项目难接，然后就没什么机会，
是是是，
那你只能就哦没事找事做了，就去硬帮别人搞个社区营造，硬帮别人社区联合起来。
没这个需求，硬加需求是吗？
其实我感觉可能还好。
他们这边互联网其实企业蛮少的，我发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方面能做那么好，我一直蛮疑惑的。
因为大家喜欢晒太阳呀，啊，大家喜欢晒太阳，那肯定要搞一个好干又干净又舒适的草坪给大家晒太阳。
可以，
掉了，掉了，掉了。
塔利班算不算？
那不如先，
我说那个塔利班算不算 NGO？
这么说来，阿拉
可以
那
援助一下，援助一下。
他们已经成立国家了，好吗？
那他可能是 NGO 你们做最成功的，可能学服务设计的都要去，都要投奔塔利班。那不如先聊一下上海的情况吧。
嗯，
上海有啥情况，穆勒？
好，
穆勒
没有什么情况，
就是你们
穆勒跟阎王，
就你们前半哦，对，你们这学期没有课了，
对啊，
对，这学期都忙啥了？
哦，你们没有课了，但你们应该是实习加写论文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并没有在实习。
主要是在写论，最近在搞论文，然后帮老师申请那个自然基金啊，什么社科基金啊之类的事情，就是刚开学那会儿。然后由于搞这个事情，导致
你觉得有没有意义？觉得有没有意义？
就哲学上来讲是有，
其实还挺有意义的，是吧？
就人生在体验嘛，体验了一个从来没有经过过的事情。嗯、
不愧是做用户体验了，
但是
屌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好像
莫拉呢？
我也是就是搞一下论文，然后就是导师那个研究室这边的事情现在都我在管，就杂事儿，就那种
逼斗王
学长走了，那个亲力亲为的学长还在吗？
然后就这种
逼斗 CEO，
然后就死活就没了。
啊，一边赚钱一边写论文一边管理，这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人生，
这是一个成功人士该有的状态，
写的真的蛮爽。
体验艾特一下阎王，艾特一下阎王，人生重大体验。
哎，反正我这个学期也做了一点私活嘛，就第一次做私活，其实感觉还行。
啊，
就是做一些。
阎王做私活是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
就是包装啊，然后网站啊之类的。
啊，那你感觉怎么？你的甲方如何？
甲方还挺好，主要是甲方是属于那种没经验的嘛，也是初创公司，所以说好商量，有事好商量。
啊，就反正我不管，反正我就要一个高大上的网页。
哎，对，就是要经典。他们说
法就是大气，
这个包装一定要经典。
啊，
嗯，然后
哎，现在哎说经典，那还可以。经典，他不说简约，他说精简。
精简。
然后就做这些东西，做了一下，感觉，但其实还挺浪费时间的，有的时候就反复让你改，就很多时候一点小屁问题也来找你。
嗯，
对，
这个是
，毕竟别人付了钱，不放心，他不改两下他不放心。
嗯
嗯
嗯，对。那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或者好玩的事儿？
对，好玩的事，或者是你们看什么好看的展，什么车展啊，什么那个？
就看了那个
展物，
你先说呗。
哦。
展我就之前去那个美院看了他们那个建筑的那个教学展，
对，这个可以好好说一下。
然后
你在群里说我，
对，然后感觉蛮好的，就是感觉怎么说，就感觉到了美院非常独特的那种人文气质。然后因为相比应该是相比那些老八校这种就传统这种建筑院校。我觉得他们那个教学怎么说，就是他们也是五年嘛，然后他们那个大一大二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是那些基础的练习，像我们这种传统院校或者这种老八校建筑类的专业，他你像大一大二普遍的这种不分专业的时候，这种练习都是基础的那种，就包豪斯传过来那一套嘛，就从那个你比如说从平面构成然后到立体构成这种，就大家都练过嘛，都这样学的。但他们可能就其实重点不是在这些东西上面，他们那个时候打基础做的都是就是很有文化性的东西，然后都那种什么用什么国画技法去画那种建筑画，用什么油画技法去画什么，用那种什么纯什么水粉去画那种光影空间，就是做了很多这种事情。然后
更加偏艺术类一点。
对，然后
哦，本来就是艺术类。
然后就是
也，
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早接触到那种建筑性的东西，所以就是我去看展的时候，就他们那种大一大二的很多人画的那种建筑的画里面，就能感觉到那种上个世纪就90年代那种那个时候像曲米啊、库哈斯、扎哈他们画那种有点解构主义风格那种，就已经有点那种感觉了。那转念想想的话，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都还在就是。怎么说，就是还感觉不到，就是还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意识，然后他们可能已经在练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基础科的时候做很多那种很深很深的调研分析，就做那种村落，像王树那个美院是王树在搞嘛，然后王树他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就是他搞那些中国乡村的传统建筑，然后他去分析去调研，然后去研究做得很深的。然后他们有做那些传统的园林，然后就是去分析它，就是做得非常很深。然后我感觉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比较不浮躁，就是相比我们来说就是很沉得下心来，然后那些分析什么做的都很深很透的研究啊什么。然后他们那个就我整体感觉就是他们基础课就是很培养他们的思想性， 就是因为我看王朔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每个人，你不管是做分析还是做什么，还是画什么东西，然后你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不同，就相同就是失败，就是所以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在想那种有点独特的或者一些自我风格的个性化的东西。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到后期，比如说你大四大五的时候，你最后真的落地的时候，你做比如做一些效果图，做一些表达表现的时候，它你就可以看出效果，就是有思想性和没有思想性的学生做的东西确实有点区别。然后这些我觉得是很，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做的真的很好啊。因为王朔他今年他那个时候回来以后，他现在在美院组建了一批那种就是都是名校回来的那种年轻老师，都是那种哈佛啊宾大回来，然后
都是 M 状元。
对，然后他自己的话也有一些就是大师资源，就我看他们大二还有那种和西扎合作的课，就把西扎请过来，
我操，
就很屌。然后他们那些小老师也就是因为背景都很好嘛，然后我就是教的也都很有，就很负责，就很那个强，那个课程强度也很高，就觉得
很有特色，
就很有特色。然后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后来看到他们大三大四的作业的时候，反而感觉就是有一点落差，就是感觉因为他们到大三大四也和那种传统的建筑院校一样，就开始落地了嘛，就开始做那种类型的建筑，比如说什么做个医院做个学校这样一个做过来。但落地了以后感觉就他们，我不知道是学生的原因还是带那课老师原因，就感觉有点抛弃了那种大一大二的很重视的那种文化性的东西，就也变得比较就是很随大流了，就是和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就是相对来说平庸很多啊。但到了大五的那个毕设的话，因为可能因为他们时间长，然后就做得很深嘛，所以又重新有了那种深度和工作量。然后美院他们那个模型表达真的很屌，就是因为我去看的那个展，它除了那个建筑还有城市设计和那个景观环艺，环艺景观那个其实相对来说弱一些，但是那个城市设计他们那个模型表达也很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比我就打个比方，比同济的那个常规学院那些比较偏向传统性的作业要就是有灵气很多，就是他们会就是很有特别有思想性，然后就你可以说他们是在吹逼什么，但是就是并没有落到俗套上面去，就还蛮有意思。然后美院他们学生就是手的表达功夫很强，就是你用不管是用手画图还是用手做模型都非常强，但是他们相对来说电脑表达就比较弱一些，就比如说做效果图做分析图就是就做的
理性的东西
不做的比较难看，就比较就是没有而且风格也都比较普通啊。但是但相对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做图大家那种学生都会去比如说 Pinterest 啊那种国外的网站上去看那些图嘛，然后有那些很多比如说很好看的就是手绘风啊拼贴风那种风格的图，然后大家都会去学，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大部分学生学那些图他学的都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就是那个装饰性的东西，但他对那个图的本身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提升，因为你一个建筑类的这种分析图它表达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表达形式只是一个可能你表达形式好你图看起来高级一点，但是你真正说明问题的东西还是它里面表达信息，所以有的图可能你看起来不好看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好的图啊。所以我现在是觉得
好图就是水图水图就是好图
又来了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候的话语
每期都要提一下，我
每期都要说一下，然后
缅怀一下我们认识的场景。
然后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学生他做图就是只是比较追求那种表面的那种，就是他看起来是像一个什么风格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对他本身的那个图并没有什么创造性，都是其实就照搬的嘛啊。但是相对来说我发现美院他们的学生图虽然做不好看，但是他那个图就你很明显能感觉到是他们自己想的去做的，然后就是都很有意思，就有一些很创新的表达方式，虽然他可能最后因为一些就是技术上的原因做得不好，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和思维逻辑都做得都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就说明他们的那个教学还是就是他们的那个很锻炼他们自主的那种思考性，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然后反正
那，
所以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是一个艺术院校嘛，放到那种传统的建筑院校去平行相比的话，已经我觉得已经是很有自己的一套特色或者说一套长处了。然后那跟我们这种环艺的相比，那就不用比了，就
碾压，
因为毕竟学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就不用比了。
是说的太委婉不大好啊，毕竟我们的节目是比较尖锐的。
严肃的批评性节目。
所以你觉得这两种模式，是哪个好哪个不好呢？还是说可以更好的结合一下？
我觉得是，当然是可以更好结合一下，因为怎么说，像他们其实我觉得看下来以后，就他们的基础课程里面没有那种训练的那种就是很基础的，比如说建筑规范啊这种，这种东西好像我好像没有看到他们有课程有展示这方面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也蛮重要的嘛。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东西相比于那些你的思维能力什么，它反而又是一个比较弱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日后训练一下就很快就可以上手了啊，但是你的思维方式反而培养的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如果他们能够再加一些这种更接地气的训练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学生五年可能毕业以后就是直接出来的能力要更强很多啊。但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训练就导致他们的上限会比较高
啊，
对，就是决定，
所以他们是先散养然后再收，
有一点这种感觉，对，
圈养，
对，而且他们做的东西
我们就一直是圈养。
对对对，是有点这么感觉，
赞同。
圈养，圈养，
一直是猪，
非常、非常非常的贴切，
非常贴切，贴切，
一直是圈养，然后导致后面你把门打开都不敢走出去。
对，是有这种
中规中矩的做一些东西，
而且因为毕竟他们美院嘛，就都很浪的嘛，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的那种表达或者那种图就是非常大胆，就是就是非常非常强的那种艺术性，就是感觉就完全不是一个那种理工科的建筑生的那种角度，就是很感性的，就是那种反而因为在学生时代嘛，那种东西反而容易出效果。对，
本科阶段可以疯狂一点。
对啊对啊，
我发现穆勒这种想法转变还蛮大的，自从我们上一次去看那个国美的毕业展。真的
啊，我上一次是什么？
你还你上一次是我上一次好像是穆勒是怀着一种稍微批判的态度去看美院的那个展。
哦
哦，
对
哦，我想起来，我上次就觉得
对，
就反正就这样呗，就差、
对，就这样，就很 normal 的这种状态。我发现他这次转变还蛮大，
但是我、就是、
能看了就是大一大二的。
因为他那个教学展嘛，就是他是好像是十年来第一次，就是把那个多少年以来的那个教学回顾，然后做了一个大展，然后展出来，就做得很好的。
哦、
然后他那个布展布的也很屌，然后我觉得是比那个闭塞展的好多了。然后相对来说，我觉得、因为你看闭塞的话，你接触不到他们以前的那些训练了，但是事实上，闭塞可能有的人就只是一次没有做好而已嘛，他可能以前的那些东西做得更好。
是是是，
所以
那是
所以
那去年
阶段
那个、
对对对，
毕竟你挑了
去年咱们学校是。对，去年咱们学校那可能真是那一次没做好。
哦，对，我也这样认为。四个人尴尬一笑，
尴尬了一下，尴尬了。那我觉得，毕竟穆勒血液里流的还是国美的血，
国美的血，
对，只是
来统计历练一下，
对，只是皮囊是统计。
皮囊不行，我他妈要截个屏，我截个屏，做文案的时候放进去，太尴尬了，这尴尬的笑容。
其他的就是展之类的没有怎么看了，就看了一个这个。阎王有看吗？
阎王
展的话就看了一个那个 James Turrell， 就是那个光线的那个，这个好像我看主席你们在意大利的好像都有去看这个人的展，他就是
你说 GAM Torino 那个光影的那个展示，
是那个彩颜色的
啊、对对对，跟那个上海的是一个人做的，他只不过是在全世界各地，好像当代艺术馆里边都有他的那一套
这样
东西，同时布展。作品不太一样，但很类似，可能是根据不同地点他去布的，可能跟那个场馆的那个布局，他可能是每个场馆的布不一样，但思想都差不多的，就表现形式。
那我在 Facebook 上已经你们已经帮我把这展看完了，
被刷屏了。你三号过来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那不用去了，我估计已经看完了，真的。就去的人太多了，
就还挺好。
那不如阎王先介绍一下这个展是个什么个情况？
这个人好像是一个，现在好像已经死了吗？还是没死？好像已经死了。然后一个美国人吧，他这个人的话主要是。用光线吧，他的展主要是，用光，就是光线用的比较好，然后是做一些相关于，类似于装置的一个东西，光线装置，然后有那种很大体量的，就是在上海这个展刚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大体量的那种，类似于一个封闭的空间，然后会把那个颜色非常均匀的，就是它的这个光线的话是没有那种。非常生硬的东西，就是很均匀，然后很轻柔的投射到整个空间里面，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还有的就是那个，一幅立体光，他自己称之为一个立体光吧，就是在一幅画框里面，然后用那种可能我们小时候有见过的那种 3D 的，就你看那个画框，那幅画就像一道光从那个画里面。射出来会有一个三角形啊，或者说，
我真没看过，我小时候真没看过这样的三 D，
然后就是一个三角形或者说一个弧形的一个东西，就那种光片。然后我看那个介绍里边说，他这个的灵感就是小的时候看电视嘛，家长不让看，然后自己就在那个房子外边偷偷的看那个玻璃折射出来的那种光。然后他就说他看到那个光就知道现在在放什么，然后就由此得到了。
我操，他是个编译器。
就是他的这些作品感觉仪式性挺强的，就很多他对他会营造一种很就是参观之前
仪式独立，
参观之前他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就参观之前你会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嘛，他你必须走一个很长的然后纯黑的那种那种过道，然后走到他展览的那个地方去，就这个过程就会觉得仪式感很大，
洗礼一下，
大概就这样吧。
那这个人他是干嘛的？这个人他是学室内的吗？他是学打光的吗？
不是室内的，
他是一个光影艺术家，专门搞艺术的
啊，
就是一个艺术家。
他的背景就是一个他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看的光，然后可以编译出这个光艺信息，然后就
差不多。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him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furnished off an apartment with a two-room robot sale.The coolerator was crammed with TV dinners and ginger ale. But when Pierre found work, the little money coming worked out w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had a hi-fi phone, oh boy, did they let it blast. 700 little records, all rock, rhythm and jazz.But when the sun went down, the rapid tempo of the music f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hey bought a souped-up jitney, was a cherry red 53. And drove it down to Orleans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It was there where Pierre was wedded to the lovely mademoiselle.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go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y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去看了那个什么伊藤润二的那个展。
我操真的我好喜欢伊藤润二。
帅
对在那个
我操
是上海有一个新造的那个美术馆叫艺仓美术馆。然后那个就是我以前在就是我以前带过我的一个台湾老师那边帮他忙的时候就是那个景观就我们做的。然后那一代的景观我们做，然后现在后来那天我去了以后才发现，就是我们以前做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施工做的比较差，但那个建筑做的
是，
对，然后、那个、
是个好展还是个水展？
水怎么说就我觉得就他那个伊藤润二展就是，就展品其实还可以的，就展了一些、展了一些那个就是那种他好像为了那个展览特地去画了一些大幅的画，然后还有一些是。
我操，
手稿不多，但是有手稿，就还行。但是那个布展布的有点，
我操，
差。然后那个餐
水还是怎么样？
就是他那个，首先他那个空间都是那种很闷、很封闭的空间，然后人特别多，然后就是
哦，人特别多。
我觉得你伊藤润二这种，你就搞一个那种黑暗的那种，就很暗的那种地方嘛，然后打个光啊，就是营造一点那种恐怖气氛。他那个地方。爆亮就是那个就是全部就灯打满就完全是一个白色的空间然后人狂多然后就是你看那个一点
应该放人进去
然后也没有任何什么音乐啊什么就是全是
他就是想让你
嘈杂的人声然后他、那个、
感受到这个人类的恶心人身上的那个汗臭
然后他那个里面
对这就是
他那个里面有一些展品是就是他给你一个那种 VR 的眼镜然后你戴上以后看那个大幅的那个画面的时候那个画面上会动的然后就是他为了这次展特别做但那个动的就很尴尬就是为了动而动就跟、那个、
很生硬
就很假是吧就跟 GIF 一样
跟那个他那个画主题完全没有关系就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人头气球那种一幅画然后他动就是那个线在动、就完全
哎呦，
就那个
最容易动的地方
了就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不知道为什么为了动而动。对，
液化都不会有，
就很多这种，就是你感觉就还不如不动就比较好。
不动，
然后它
有哪一系列的展？
展品展的也不算很多，就是一下就看完了。
会不会有些手办什么的？那些把它做出真的那个？
啊，它那个里面还有一个，
就比如说蜗牛，
还有一个什么拍照
漩涡，
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小装置，就是你一个小的拍照房间，然后你人走进去以后，你就是它那个东西是跟那个门票一起送的，然后你走到那个房间里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走到房间里面，然后他给你拍张照，然后出来的时候他会给你打印一张，就是那种把你的脸印在那个伊藤润二的
超傻
一个恶心的那种画上面。
超傻
逼，对，但也很傻逼，非常傻逼，因为大部分人进去都不知道是要干嘛，所以那个表情都非常正
常，一脸懵逼，
对，都
就很惊恐，是吗？
就和那个画风都很不搭，然后他那个像素
就跟你坐过山车一样，
就
你跟你坐过山车一样，
就是、
人家非要把那个照片卖给你，
对对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强行送了一个很 low low 的这么一个拍照服务，然后完了以后，他们那个最后出来那些周边什么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是都是那种。好像没有周边卖，我记得。
我的周边都
没
得卖，
就反而是我们后来出来以后，他那个伊藤润二展的门票，就是一张票还送了四个展，四个别的展。然后我们去看了有个送的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展，那个反而感觉质量好很多，就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和他以前画的画，然后虽然很多是赝品，就是重制的，就是仿制的那个展品，但是也有很少的一些真品，但是反正那个不论是布展还是氛围还是艺术性都好很多，就是那个展区布置也很好， 然后
说到这个，那我们就在原产地看了很多米开朗基罗的油画。
我也是，我也是，我刚看过不久。
就是、区别，对，然后
对对对，就。对，
看原画，
然后
那他会不会有、嗯、会不会有真的一个那个就是像漩涡里面的那个一个盆子，让人就卷进去炫在里面，然后这个人就真的炫出了一个漩涡再出来。
别逗了，
并没有，并没有。
漩涡超级恶心。
然后反正
富江
最恶心，
富江展了很多，
哪个最好看？
富江狂展。
富江算他代表作之一了，我觉得。
其实我蛮喜欢漩涡的。
富江。
我其实都蛮喜欢，
我比较喜欢那个叫就嘴里含钉子的那个叫什么，
我操、
那
个、那
个什么什么男孩的，就他的篇幅好长，好像是我记得
我喜欢
好多话，
撼动男孩。
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很小的短片，就是那个就有一个人什么一个跟踪狂跟踪一个女的，然后后来那个女的突然有一天发现那个人不见了、后来那个人发现那个人住在他的一个椅子里，就住了10年，就那个，
我操，怎么住？
就是那个创意也很屌，然后也很毛骨悚然。就是他好像过了10年以后，就那个椅子很臭，然后发现那个人死在那个椅子里面。就他每天坐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个男的就是在他椅背上，就是坐在那个里面，就
对，就是最亲密的接触嘛。
巨屌，就是，但他这次没有展开，但我那个印象超深，就是对，
这个挺恶心。
对，我觉得很绝，就是
他有很多这种小篇幅，就是还。
你们大妈，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坐在椅子上，我操
的那种感觉。
我操，你别说了，床下有人。
我的椅子还是个藤编的，我看他到底怎么藏在里面，我操！他把自己扭在里面，我操！
掉了，掉了。
哎呀，我是。
我觉得那个漩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看到自己的耳旋，我操！他受不了自己的耳旋，他把自己耳朵切掉。
然后呢？
然后他妈好像就把他两个耳朵切掉了呀，然后就传染呀，然后就每个人就看了漩涡就不行，就特别特别痴迷于这个漩涡。你一看到那个漩涡，你就想把自己的什么地方都变成漩涡，然后他把自己的手卷成了漩涡，手指卷成了漩涡，然后还把最后把自己卷成了漩涡，就卷那个脚盆里面，你知道吗？脚盆里面就把自己卷成了一个圈，然后就死掉了。他爸爸就卷成了漩涡，然后舌头也是卷的，也是卷的。
这个漩涡好像是
我发现伊藤润
小学的时候就出了是吧？初中那会儿，对，
小学很早很早，他火的时候很早，
只记得这个名字。
我操，星象大师
画
了，星象大师回来了。
他现在还画吗？
现在还画的，现在还有出新的，
还在画是吗？哦，
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星象大师回来了。
你看他那个，他那个帘子，他那个床罩。
不每次看到那个帘子，我都有一种亲切的感
觉，
你知道吗？就是
亲切的感觉。
他那个帘子就很有代入感，就不像我屋里没什么特色的东西，我没法一下能想起来。
跟大家
这个就感觉特别亲
切。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星象大师是谁？穆勒不能解释，那不如主席解释一下星象大师是谁。
星象大师是穆勒很牛逼的一个室友，然后这个室友，哎，你这个室友很爱干净吗？我记得
没有，完全没有。
哦。
也
然后
也不是贬义，就是说他的室友很有可能未来某一天也会听我们的节目，只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很可爱的人，对的，就是人还蛮好的。我们经常在这录节目的时候，有时他会悄悄的进来，
对，人超好超好的。
对
对，
只是最近他开始关注像自己这个床上面这个，对，这个纱帐一样，他开始关注星象了，开始买天文望远镜。
哎，他真的关注星象吗？
对啊，就很喜欢这个，就是独特的爱好。
就是天文学的这一块，就占星或者说是
星象
不是不是
占星，我要塔罗牌，我操，出来吧小可，
不是占卜好吗？
回到你原来的样子，
诸葛亮
那一块
OK 挺好的，我觉得后边这个挺好看的。
那他会不会什么？有一天你洗澡，他发现你胸上那几颗痣连起来是个北斗七星，胸有大痣，
胸上没有痣。
行，那不如主席说一下，你这半个学期上了些什么课？
我记得上次录完节目我就去巴黎了，是吧？然后我在巴黎，
对
对的，
对
是
对，
对。然后我在巴黎待了十几天，然后看了就妈看展看到吐，真的。然后我去巴黎的时候，先看了一个，就是他们我那个朋友在巴黎，他就在深学校嘛。 然后他就是、
哦、
就带我去看各种学校的开，
就是问我的、
啊、
就你问我的那个，
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个是在上本科，我的本科同学，然后另一个是也是你们美院出来的，
我们
全学环艺的，
我
你有美院的血液，
血液，
对，
然后他也是学环艺的，
血液，
然后。就是巴黎的学校它分的就跟意大利的教育体系完全不一样，就是它脱离了欧洲的教育体系，就它就是有点类似德国但也不太像，就是他们的这些艺术学院跟就是他们叫这种 私人美院吧，算是这种工程师技术呀，就工科完全分开，然后这种设计师的学院又专门分成什么高等装饰学院、高等建筑学院，按我们国内的话说就是专科，但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他们是有很强技能性的学校
啊，把专科包装了一下，
然后他带我去
包装了一下，加了个高等。
对对，不是就加个高等就 low 了，但他们巴黎人不这样觉得，就是他们社会分工很明确。哎，对对对，就这种学校特别多。然后他带我看了，就是巴黎前三的，就是两个，其中两个设计学院，一个叫巴黎高等装饰技术学院，就听起来很 low，
很有名，
高装，对的，
高装，
对，
猪八戒
是高装，
他们好像平。就是反正就是那种什么平面还是什么，反正就很牛逼的，
很牛逼。对，然后还有一个反正一个名字也挺怪的学校，反正我记不住了，就缩写，然后缩写是三个字母，也是巴黎前三的这个设计类院校嘛，他们都是私立的，有个共同特点，然后要需要交高昂的这个学费进去
啊，
然后很多人呢还是会申这个学校，然后我去看高中嘛，然后就觉得就是巴黎的艺术真的就说平面真是超级屌，真的就蛮屌，就是就不论上海还是意大利平面，我不说话，因为我们就没有太多接触嘛，
毕竟我们上一期说过了，嗯，这期不说了，
对，毕竟上一期说过了，然后跟巴黎的比，巴黎它是一种这种我看了他们有就是他们分预科，就类似我们在画室的时候，但在画室的时候你可以进这些美院呢的预科班可以去培训，你比如说想升这个学校就类似的，从预科就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他们本科有三个年级，然后研究生是四年级跟五年级，研究生两个年级，他们总共称六个年级一个体系，就如果就比如说我们本科毕业了去升他们，如果他们感觉我们水平不够就可以给可能把我们安排到二年级、三年级，就跟他们本科一块上，就他们没有研究生跟本科生这个就很分明的这个界限，就他们是六个年级读完就拿到 master 学位，是这个意思
啊？
对，他们是这套体系。然后你比如说在，就比如说巴黎总共有八个大学，从十三个大学，从巴黎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就是排下去了。每个就他们就叫巴黎十大、巴黎八大，然后就每个学校有全部是巴黎大学分出来的，就他们按编号走。就是不按名字走，就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说我那个本科同学他在八大可能偏向于媒体，就是多媒体，有点类似中国传媒大学这种定位
啊。
就巴黎四大呢是巴黎最老的一个学校，就是算是就是比如说北大分出来分了好多学部，那他就是继承了这个就是巴黎大学一景的一个学校，就是比较厉害的这种文法医这些东西。然后设计的院校呢，我觉得他们是秉承了一种就是很超写实主义的这种平面设计，我看他们预科小孩画的一些东西可能跟你之前在美院看到这些一二年级的小孩比较像，就是更注重文化性，真的就是我们还在画平面构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跳脱这个构成角度的，他们完全不按鲍豪斯那一套走，就完全是两套也不能说对立吧，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设计手法去表现，他们崇尚的是一种是
自由浪漫，
但是自由浪漫在美术院校的，但美术院校一个很坑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强调个人天赋感，你懂吗？就你没有天赋就真的不要在这些学校待了，你待不下去了，
就特别
就是很强调个人精英主义，对对对对对。但设计学校他教的是其实有点偏方法理论，就是批量化的生产设计师，但是生产的质量都非常高，可能我觉得巴黎的设计一直就是名声我觉得可能不如意大利这么响，但是我去看了一下我真的觉得就还蛮震惊的，质量真的超级高，就是从他们学生的完成品，因为我看的是开放日嘛，开放日的话就是我完全把学生的作业拿出来就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说质量还是真的 就是抛我们国内的那就不说了，那抛的不是一点点的事情了。我觉得而且很有意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东亚文化的，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东亚文化的专题周，
嗯，
就是说他们这一个可能半个学期分下来就全部交给你，要比如说平面这一块你完全要按照日本的这种做法，日本的文化传统去做日式的这种建筑，或者说是海报，或者说是 media， 但是中国的没有多少，就是他们欧洲人很 focus 日本文化的，就是日本文化输入这里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些欧洲人做的比日本还日本，真的惊艳到我了，做的很棒，
比日还日，
然后对的，真的比日本还日本，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些设计就模仿的很像，他们可能要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因素，因为这些设计师毕业了可能他们就是不可能，有可能不待在法国，可能去其他的国家去发展、
啊、
就是光是应该知道就这边人就业他可能就跳脱性很大的，就是今天可能在英国工作，明天可能去德国，
就跟出省一样，
就是
出省一样，
就出跟出省一样，也有可能跑到东亚，就我们班一个特别感兴趣就日本文化的一个小哥，就他特别喜欢二次元文化，然后现在在自学日语，然后准备这边研究生读完了到日本再读一个，就他们就想得很开，
其实这边人蛮喜欢日本文化的，像上次在
对对对
在铁路上看到有人在看一拳超人，就好像我看他们这边人知道奇遇老师的好像比我们还多，就感觉好像问了几个人就都知道奇遇老师，就 One Punch Man， 然后有人还就是喜欢模仿日本动漫里的声音，喂喂。就见到我就喂，不行不行，
就是有时候其实蛮极度的，就是像中国人待在这边，就是就觉得就同为东亚人嘛，我们作为这个文化输出不能算文化大国吧，真的是文化在这儿做的真的不好，观神说句良心话真的很差，我觉得就他们瞧中国文化可能就跟我们类似瞧缅甸东南亚这种一个感觉，有时候虽然可能他们
主要他不了解，
很尊敬，对，很向往。然后我前一阵有个朋友就他，因为他意大利语很好嘛，
嗯、
然后他就是在学校跟别人，他不是他中国人、
哦，
跟汽车专业的。然后他跟别人聊天、
哦，
然后他听到旁边两个意大利人在聊天，可能看到他们一群中国人了。然后那些意大利人以为他们是游客，听不懂意大利语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他，但是他听懂意大利人聊天，他就说：“你看这些中国人，每天在这儿说 yes yes c c 的，啥都听不懂，还摆一张笑脸，
哎，就是
就完全就是一种，就吃他这话不会跟你说的，他背后嘞会嘀咕的这些东西，他觉得我们跟傻子一样，就什么其实可能听不太懂，然后就一直陪个笑脸说对啊对啊，就感觉自己听懂的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超级生气，然后上去就跟他们争，然后那意大利人就是。”表面上就啊，给你们赔礼道歉啊，对不起啊、
嗯，
其实私下里不知道怎么样。
哎，这都
可能这只是一个个例吧，我觉得、
嗯。
对，可能只是一个个例，但是平常我们接触的这些人都还蛮友善的。
说到这个，
我确实听不懂意大利语。
还好我听到声音了。哦，
你说，
有
我听到那个，就是不是刚才说学院有什么事吗？然后最近他们上那个，现在研二、研一的上那个商业模式这个课，然后。不是来了一个意大利老师吗、
嗯、
就是之前带你们服务设计的那个、
嗯、
那个老师的一个朋友、
啊、
然后他在课上，然后他就说、
嗯、
哎呀，反正他就提到这个国家的言论嘛，就说哎，台湾是一个国家，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
啊、
那个、
嗯、
对啊，
那很敏感呀，
同学就站起来嘛，就说啊、不是的，就是这是一个国家，就是你必须尊重这个事情嘛，然后他就说哎，你们这些中国人都不翻墙的，都不去看看国际上怎么说，他说国际上就是认为中国香港还有台湾是三个地方，然后他说你们应该多翻墙多去看看。然后他最搞笑的是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台湾学生来中国大陆都不跟你们中国学生住一起的，你们可能不知道。然后那堂课上刚好就有一个台湾的学生，然后那个台湾学生站起来说、嗯，他说老师我就是跟大陆学生住一起的，当场打脸，
这叫搞笑。
然后我想知道这个意大利老师怎么说，
他们没跟我说，但是后来那下课之后嘛，那帮外国的留学生就留下来就跟他说，就说哎，在中国这边不是这样的，就是跟他解释，就这些外国留学生还挺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
嗯、
就像刚才玉神说的，外国对中国的不理解确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我们像那些像这边的台湾学生就不说了，就他们肯定就直接说什么我们台湾我们亚洲啊，就
关人继续关人继续
就哎，我是上次节目还没有提到台湾学生是吧？
没有提到。
哦，那就是上次节目之后的事情。就是我上次节目之后，这个学期刚开学上了一个一周的课，大卫那个课，就是那个名字也挺酷的，什么 Temporary Urban Solution 啊，就一个星期的这个课，然后我就正好被分到了那个组里面。我们班就两个台湾女生，然后我就正好被分到那个台湾女生那组，就五个人，还有两个意大利人，然后就两个台湾女生，还有我，然后有一个台湾女生是那个，是她可能后来去美国了吧，然后她所以她不会说她来自台湾，她会说 I come from LA。就是洛杉矶，就洛杉矶，然后他可能是湖人嘛，毕竟湖人现在不如快船，然后那个后来就我们大家聊天的时候，哎，我估计他应该不会听到我们节目啊，所以无所谓，虽然他听得懂中文，
你说
啊，虽然就是大家都关系都还行，但是我只是觉得就是大家说话之间，他们肯定就是用台湾可以。就是说虽然他是说的台湾调，但是我们交流起来的时候确实有些词语还是不通，比如说我用普通话说，
是是是，
他们用那个台湾腔说，但是中间有些词语还是会有些歧义，就是我说的这句话他不是很理解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词语什么意思，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一个是这方面有隔阂，还有是就是那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女生，她肯定就不会说她是什么中国，她就会说我们台湾的，就是说啊，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台北什么什么，就会这么说。那我可能说白了，我也没什么好跟她争的。那她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就感觉这边普遍是这么认为的。然后那个另外那个就是美国来的。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案例的时候他一直在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纽约哈，那个中央公园啊，超大超大的中央公园，
我操，关成这模仿能力没谁了，
管理超好的，我跟你说那些老奶奶老爷爷每天去中央公园种花，你知道吗，那花长得超好的，你知道我们纽约你知道吗，那个复活节那个彩蛋，他居然请了100多个艺术家每人做了一个彩蛋放在每个街角，哎，我去那个河边去找彩蛋的时候都冻伤了，就我操他妈就啊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就我虽然尊重你，但是我听久了真的有点受不了，但是他还左一句我们纽约右一句我们纽约的，我操，感觉他跟那个 JZ 一样，
JZ 我靠，
很正常，
我就你知道吗，我在我们纽约中央公园哈，我操，好吧，因为我们组是分配了做一个公园的，就是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公园，那个区的公园，它相当于一个怎么说，一个改造也不是，就是说加融入一些 event 或者是融入一些服务到这个公园里面去，让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公园以前的历史和让这个公园重新就活力起来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那个案例的时候，他就总会说，他们大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然后就会稍微有点反感，但是我觉得确实蛮普遍的。还有一个是这就是后来就前几天啊，这个课就我们组有意大利人，他就我们后来那个展示的时候，他拿了两个那个饽饽，那个饽饽其实就是国内像那个佛教寺庙里面用的那种饽饽，就是你进去拜的时候，他会当敲一下，就那个一个金属碗。然后那个碗不是拿那个木棒敲完之后，然后你顺着它这么滑，它会有那个回声嘛，会有嗡嗡嗡嗡嗡的那个回音。然后就我们等于展示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家里哪个亲戚搞来了两个这饽饽，然后我们就我跟信神两个人就等于是使这个乐器，就是当时汇报的时候营造一个氛围。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两个乐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东西倒真挺像中国的东西，但是我因为他意大利人嘛，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从哪搞来的，我以为他从什么，比如说什么中东那边，还是说从土耳其那弄来的，因为也挺像嘛，就都这种像宗教仪式一样的这种东西。然后后来大家问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还以为这是就是从印度来的还是从哪来的，他们说哎，因为他看我们俩弄嘛，他说这是中国的吗，我说这不是，这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到最后一天我们把这东西弄完就还给他，然后我说这个东西你从哪弄来的，他说就是从那个 Tibet 弄过来的。我说 Tibet 是中国呀，我说你不知道 Tibet 是中国吗，那又人家是我们的一个省呀，又不是一个国家，什么叫从 Tibet 弄来的。然后他说然后他就超尴尬，然后边上几个人就开玩笑就说我们都知道 TV 的是中国，就他不知道，就他傻逼，然后就把这个
是那个台湾人吗？
不是台湾人，就是
意大利人，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厂给圆了嘛，就虽然我也没生气，但是我就说我说 TV 的是中国啊，然后他就懵了一下，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我说 TV 的是我们一个省呀，又不是一个国家，你这就是从中国来的，你不早说。然后其他人就就他不知道，那我们都知道 TV 的是中国的，然后就感觉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到底你像台湾呀、香港呀、西藏啊、新疆啊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个那个，而且他们也觉得我们老跟印度或者是跟美国，现在川普上台了，然后又
掐架，
对对对，然后又军舰导弹弄到韩国，就是说又说马上要打架了，然后那个希腊人又说他们马上要跟那个土耳其人要打仗了，就老喜欢开这种玩笑，但是虽然也并没有恶意，但是好像特别喜欢开，就说哎，前面那一排坐的都是土耳其人，小点声音，我们马上就要跟他们打仗了。就
谁说的？
就我们组那个希腊的那个男同学就特别搞笑，然后他老说，他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那个印度餐馆吃饭，就他强行邀我去印度餐馆吃饭，你知道吗？就那一片住的都是印度人，然后巴基斯坦人，然后
印度小超市，
对，就那一片都是印度餐厅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出了地铁站之后，我们几个人里面还有一个印度人。然后还有我，然后还有一个墨西哥人，然后他是希腊人，然后还有一个巴基斯坦人，然后我们去吃饭，
我们这关系很尴尬呀。
对，其实同学之间倒还好，我觉得这个学期我们就是跟研一的一起上，我觉得氛围还可以，不像上学期大家都有小圈子，这学期大家都还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去草坪上晒太阳这种，就这种很无聊的活动，但是就是大家关系都还行。所以我跟他是一个组嘛，他就邀我去吃那家很不错的印度餐厅，我想也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那我们就促进一下感情就去了。然后在那个就刚在那条街上走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要知道在这条街上你不能说话了，这条街上都是印度人，你中国人在这会被打，你知道吗？你只要脱离了我们这个小群体，你待会马上就会被印度人抓起来打一顿，
恐吓你。
没有，他跟我开玩笑，然后我说不，我说中国和印度关系特别好的，我说哪里好，你们边界有问题，你们一直在为边界打仗，你知道吗？你们在打仗，你们关系不好，他们对你们一点都不好，你要马上，你看他们看你的眼神一点都不对。我说别，我说真没有，我们关系很好的。然后走到那个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也是，就我先去打饭，然后我打了饭回来之后，那个印度小哥他想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坐得近点，他们想聊天，然后他就坐到了我的位置上，你知道吗？然后我也然后我估计没什么刻意，他就先坐在那儿跟他说话，然后这个希腊小哥他就跟我说，你看印度人抢地盘了。印度人抢国土了，你看得惯吗？你作为中国人，你看得惯吗？你能看得惯吗？印度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你要把他抢回来。我说别，我说这没事，你要想坐就坐。
英语怎么
说？我就说 no， 我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很好的关系，你别这样子。然后他就说， 你我都看不惯，你这样我都看不惯。那印度人坐到你的地盘上了，就老
我只是静静的挑事。
对，然后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巴基斯坦人，你知道吗？但这个饭店的老板其实是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跟印度人长得超级像，但是巴基斯坦、
哦、我知道他们是一个民族，好像
对巴基斯坦和印度就是也有矛盾，因为巴基斯坦不是
那个边界，
就是左边一大块，右边一小块，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印度嘛，就是他们也打仗。然后
打仗打的
对，然后他们也开他的玩笑，就是说，但是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很好的关系嘛，就
超级好，
对，
超
级
好
的关系嘛，老铁哥们嘛，就
老铁，真是老铁，
对，就老喜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你知道吗？就老跟我说，一凑过来跟我说，美国要跟中国打仗。
这些人啊，我们从来，我跟这些老外从来不谈论政治话题。什么都很，
他就开玩笑，老跟我开这个玩笑，然后我说好好好，我说你打，反正你要参军，因为他是必须要义务参军嘛，他参过军，就是一身、
啊、哪一个国家要义务参？巴基斯坦吗？
不是那个希腊、嗯、
希腊哦、
嗯、
希腊，这
个
还不知道，
他一身肌肉，平常也健身，我说你就是你是个军人，到时候打仗的时候，他说他肯定是整个欧洲都是跟美国一起同盟，他说你们中国可能就被孤立在那边，到时候要打仗的话没办法，他要他该打还是得打的。我操你妈，
危言耸听，这真是。
你别打我就行。
为什么老是跟我开着玩笑，老是说，哎，印度人不喜欢你，我们班有几个印度人吗？哎，你看他们看你的眼神不对，就妈老喜欢挑这个事情。
还好，其实我觉得还好。
对对，那你继续说，我就插个插曲、
哦。说了巴黎，
说台，
说
巴黎，对，说
巴黎，
说台湾。
哦，说台湾，
对，说台湾。
对，我旅行的时候也碰到一群台湾人，然后。
啊，
然后在就是 Airbnb 一个深山深处只有一间房子，然后住了我们跟台湾人一部人，对，小屋，在观众应该能想象到这种，然后就是，然后我们他们没有吹风机，然后问我们借吹风机，然后我们好像没有调料，完了过后问他们借那个下泡面的那个调料，然后一来二就熟了，
都是我下面给你吃，你这
对下面给你吃，
你给我吹
什么玩意儿，
然后熟了过后。
就是这种
肮脏
的交易，
什么借调料，我帮你吹一下，你下面给我吹，你这他妈的借个吹风机，下个面，我操，太无了，
吹吹下面的毛吗？好了好了，
这节目不过审了，我操。
然后一来二来去就聊了嘛，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本来要去赫本，然后第二天我们就一块开车，他们也是自驾
啊。
然后我们就一块走了，
嗯，
然后中间聊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你来过大陆没有吗？然后他们是
什么大陆？你来过
两个
大陆
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对的，然后也看起来都蛮年轻的，然后他说去过上海跟好像是杭州还是苏州，
哦，就肯定是去过杭州啊，去过国美，
对对对对对，去过穆勒的大本营。
为什么国美现在变成梗了？
跟那希腊人
对穆勒变成梗，对对，然后我就问他感觉怎么样嘛，他就说屌，我说跟台湾比呢，然后他就没说话。
你这么说不对，
然后这个，
你对人家不友好，你这样说。
然后就是好像我不知道聊什么话题，就扯到关于这个台湾跟中国的话题了，然后我们就很巧妙的避过了，大家就是都很就都还蛮敏感的，就是可能聊了这种话题，然后一下子就不说话或者跳到下一个话题。
演讲与口才，
就我发现他们其实也很敏感这种话题，他们也自己不会去主动去说或者主动去怎么样。
真的，他们也敏
感。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咱几个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然后在台湾活了20年，如果这时候我们来到大陆，你觉得我们也会以台湾人自称吗？我觉得可能会，真的，关神，就跟我们受到了20几年这种台湾是中国这种教育一部分。
我觉得他说他是台湾人倒还好，因为台湾是一个省，比如
说
我说湖南人和他说他是台湾人是一样的。
不，他们说的这个我们台湾就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这种普遍大多数青少年的这种意识形态，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
是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我们说不定也是就是很强调台独，就跟我们现在强调台湾跟中国是一个整体。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是很有可能，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不是有可能，像我们几个这么愤青的人，我觉得绝对是
接触这个文化，
就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
说到这个，我
就文化输出嘛，
事情就是 我们这边大陆的院校有一个奖，有个奖学金，之前我看的时候就是专门颁发给那些台湾或者说香港的同学吧，
过来交换的是吧，
港
对
港澳、
就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反正那台奖学金第一条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就能够颁这个奖学金给他，然后就感觉就重金收买、
啊、对对对对
这种感觉，
强制性的，强制性的，对对，所以说
毕竟有钱，
所以说后来我就是再碰到台湾人，不论同学还是同校的，还是就旅游时候碰到的，就也不会去主动聊这种话题，大家就聊一些美食呀、文化这些东西
啊。
其实他们也蛮敏感，我们也蛮敏感，那就不说了呗，
对对对，
这个交给国家来解决。
对对对，
我觉得
对对对，一般
就是开开玩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但是对避开感觉会好一点，
避开感觉话题。其实台湾，哎，你们去过台湾吗？我还没去过，
我没去过，
木料去过了，
没啊。
可以传一波、啊、台湾就感觉真的还蛮好玩的、
嗯、
吃的也蛮好吃的，
感觉台湾去台湾也蛮方便的。
哎，好，我们要办什么港澳通行证啊？不是那个
港澳通行证有了，有了，
港澳
通行证办好了，
台那个港澳台通行证嘛，很方便的、
嗯、
就是
你们
现在户口都在上海吗、嗯、
对
对，
在上海的话你拿个身份证去办就行了，一个礼拜就办出来，
办好了，办好了，办好了，
当天就能弄好、啊、然后一个礼拜就寄到，
能用多久啊、
嗯、
超方便、
哦、
就你拿个身份证
十年吧，十年
没有，他是
回去可以传一波，
就是你相当于比如说你签几次然后你用完就结束了，
哦
哦，
跟入港一样是吧，
对对 对, 对，
超方便超方便，跟去国美一样方便，国美变成梗了，我操、
对对对，毕业展一定要去看呀、跟我们直播目的、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了阎王的妹妹，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阎王的妹妹，阎王那天跟我说他妹妹特别喜欢詹姆斯，我说要好好教育他，我本人总把你的妹妹跟
发现女生喜欢詹姆斯跟科比的特别多，
跟台湾人
要关系，
感觉好像把你的妹妹跟台湾人结合到一起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什么从小喜欢詹姆斯和从小觉得自己是台湾人，好像是一个同样一个语境。
可以可以，
我操，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
詹姆斯可能是个台独势力吧。
行行，咱不讨论这么敏感的话题，节目会被封掉
的啊。
我没有，我们对，我们主旨是很正，我们主旨很正确，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发表
对的对的
观点，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
对，我们
这个事情
的主席，你要注重你的党性啊，你要注重你的党性，
不敢乱说话呀，所以一直在带回来呀。
你们有没有看《人民的名义》？
我最近好火，但没看。
哎，我居然没有
看，
我
你看了吗？
我刚看了一集，
好看，
我偶尔看一下。休息的时候，
你看过纸牌屋吗？
纸牌屋没看过，但我知道。你是说很、
哦、
有点像是吗？
不太像，有点像，但纸牌屋是一个反派人物当主角、
啊、
这人民的名义还是就正派人物当主角。
我觉得人民的名义吧，你不能说它就什么哎呀超好看，像我们纽约中央公园那么好看，那倒也不是。就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像什么吃饭的时候看一集啊，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它剧情其实连在一起嘛，你觉得这个题材应该是一个反腐题材，觉得会超无聊，但是其实看上去还可以，因为那些演员都还蛮不错的，请了蛮多，对，细
金达康书记，
达康书记挺有意思，还有像这几个领导演的都还不错，不是，其实你会觉得他蛮真实的，对对对，小金子，
屌了屌了屌了，
就是觉得他跟现实有点特别特别真实，因为他有是取自一些真实故事嘛，比如说有些贪官的行为，还有说下属跟市长怎么说话，然后市长怎么训人，然后平常一些那个
还蛮真实的，
对，一些百姓的群众事件，是那个什么罢工什么这些事件，就感觉很跟平常发生的就很像，就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就是非要就是说维护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怎么样，
观察，
对对，我觉得还是揭露出来了一些那种现象，但是它的主旨肯定是一个好的，毕竟
肯定，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对对对对对，是要过审查的，
因为听说是因为早一段时间老是拍那种抗日神剧嘛，所以广电就是被批评了，就老拍那种抗日神剧一点内涵都没有， 所以就这一次这个《人民的名义》这么一部剧可以得到这么快的过审，就是是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潮流吧，也是反贪，也是现在一个趋势，就是说
我们可以下去看一看，然后下一期我们可以上来交流一下这个，
还挺简单看一下
这个电视剧到底怎样。
对，我觉得还行吧，就茶余饭后简单聊一下那种，就还成。
关神，你看过茶余饭后吗？
行。
茶余饭后是个什么？是个电影吗？
杂志吧。
我操！是不是跟故事会？是跟故事会一样的吗？
关神随口说了一句话都能变成杂志，
是跟故事会一样的吗？
不是，就是跟龙虎豹一样的，我感觉。
龙虎豹是什么东西？
也是一个杂志。没事，继续，随便唱一下。
怎么像
龙虎豹？好耳熟啊！
感觉好像香港的杂志。
对，我操，是个什么类型的杂志？好像感觉好像很屌的样子。
就是那种
茶余饭后、
打擦边球的那种杂志吧。
像老舍的文章，我操！
马上百度百科一下。
什么茶馆啊？什么茶余饭后啊？
Telling you, yeah. I softly whisper tonight. You were my angel. I shitted you, yeah. Stare wa hitotsu niTonight, I just to say, wherever you are, I always make you smile. Wherever you are, I'm always by your side. Wherever you say, kimi wa omou kimochi, I promise you forever.Forever, lying there. Wherever you are, I know. soon.